好，今天我们看的是新约概论啊，我们第二讲叫四卷福音书。前面讲到说新约有27卷书，27卷里面啊有5卷是讲到历史书啊，所以历史书比较容易看啊。那从四卷福音书之后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之后有书信啊，书信总共有21卷。21卷书信，最后呢我们看到是启示录，所以我们这一集就会把这个所有的新约啊大致看一下。那我们看的这个福音书啊有4卷福音书啊，那福音这个字其实是从希腊文来的啊，它的意思是好信息啊 ,Evangelus 啊 ,Evangelius, 这个是希腊文，意思就是好消息。那在全部圣经中只有4卷福音书啊被称为福音书。那这4卷福音书是讲到耶稣的生平啊，耶稣在这世上有33年的时间啊，那他怎么样生活啊，怎么样工作啊，怎么样服侍。那为什么要有这4卷福音书呢？其实在当时啊，讲到耶稣的生平的福音书其实不止这些，还有其他的，但是这4卷呢啊才被定为就是圣经的正典，
具代表性，
具有代表性，最重要的是有神的启示啊。那其他的福音书写的有的不见得是很准确啊，有的是有它的问题。你知道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哪里？
迦拿
的婚宴啊，迦拿婚宴当中。那也有现在天主教甚至啊，他们在讲到说耶稣小时候就行神迹了，在有些福音书啊，有称为多马福音啦、彼得福音啦，或者是犹大福音等等的。那这个是有的是后人写的啊，有的不是真的啊，所以他在讲到耶稣哇，好像是变魔术一样啊，他在小时候在地上玩那个粘土啊，捏了很多的蝴蝶，然后手一挥吹了一口气，那蝴蝶都飞起来了啊，讲得很神奇啊。或者讲到说耶稣的父母带他到埃及去的时候，那路上啊一大堆的人马走到半路上，大家都很渴很饿啊，然后也没有吃的。后来呢看到一个绿洲，那绿洲看到棕榈树很大啊，上面有很多的那个棕榈，就太高了爬不上去。耶稣小婴孩的耶稣小孩子2岁，嘿，他手一指，然后手一放下来，这个树就倒下来啊、哦！他们好高兴啊！你说这个东西是真的假的啊？所以后来有约翰福音为什么写了这个啊？他说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迦拿的婚宴啊，那是他受洗之后啊。那为什么要有4卷福音书呢？这4卷福音书，如果你们读这4卷福音书，有没有一些矛盾冲突或者说是想一样的东西的地方？有哈，这4卷福音书如果我们把它看的话啊，为什么要有4卷？有它的意义啊，因为福音书主要是告诉我们耶稣，所以你从不同的角度你看到耶稣啊，就像是你们看到我，对，你的角度、你的角、他的角度有没有一样？没有一样，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看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可是你对他的认识、对他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因为你知道世界上没有两个东西是一模一样的。你看这个花有没有一样啊？看起来好像一模一样，对不对？你再仔细看它就是不一样。用显微镜看的时候发现哦，这个形状啊，这个结构就是不一样。你要再看那个雪花，对不对？雪花一个小小的那个都是六角形的，我们看都是六角形。那你要讲说有没有一模一样的雪花？没有啊。如果你看到一模一样的话，有人悬赏$100万啊，你可以的。所以神造就是这样子。所以同样的福音书啊，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啊，耶稣基督的生平。所以没有两个人看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你一定会看到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但是也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对不对？啊，看到耶稣啊，你看到他是木匠，这个大家都没问题啊。他讲他是神的儿子，也没问题啊，因为这几个人都是受到启示，看到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啊，还有看到耶稣是弥赛亚，看到耶稣是什么啊。所以重要的是啊， 这个要呈现出来的耶稣就是那位神的儿子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一样的不变的啊。可是里面有很多的细节会有很多的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福音书说，哦，怎么马太福音这边讲的跟马可有点不一样啊，路加不一样，这是正常的啊，不要大惊小怪。很多人讲是非得要正常不可啊，非得是要一模一样，不然的话圣经就有问题。其实不是这个哈，因为描述的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看这个耶稣，他跟他的门徒哈，他问他门徒一个问题，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问他的门徒说啊，我是谁？他开始问的时候，其实是两个问题啊。如果你注意看，在第十六章十三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什么？
你说我是谁？
还是人说我是谁？
说
人说，第一个是问说人说我啊，人子是谁啊？他们说啊，有人说啊，你是自己的一块，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啊。所以耶稣问的问题就是说，别人看他是谁？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看耶稣，要认识耶稣的时候，耶稣会让我们去看看别人讲他是谁啊。那当然，别人有很多不同的讲法啊。那我们知道，有的讲法是有神的启示，有神的开启，看到才是真正的耶稣。那有人看到呢，哇，他是个木匠，他是个加利利来的哈，他是个没有学过书的，不可能是弥赛亚啊。法利赛人看他也是一个样子啊，所以各式各样的人看就是会不一样。但是你要看到那些就是他们身上带着启示，能够真正认识耶稣。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真正认识耶稣，他告诉你有关耶稣的事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哇，你就很有得着，很有领受？所以我们读福音书也是一样啊，我们福音书读的这个不是我们的经历，这是马太的经历，马可的经历啊，路加、约翰，这是他们所讲耶稣的东西，对我们有没有帮助呢？
有，
是有帮助啊，因为他所呈现出来的是有神的启示啊。我们看一个经文啊，在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其实有关耶稣的事情不只是在新约，对不对？我们讲在旧约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啊。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十节啊，他说论到这个救恩，就是耶稣弥赛亚他来了啊，他要显出来的那个救恩啊。第十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啊，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啊。所以每个先知旧约，这是指的旧约啊，他们写了先知书，就是他们里面有一个基督的灵，他们得到启示要为基督做见证啊。然后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呢，是为你们，把这事说出来啊，不只是自己能够知道，能够经历这位基督，有的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的是基督啊。像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了一些话，可能他都不知道是讲什么啊，可是后人就知道了，哇，他在讲的是基督，他是为着你们。那然后呢，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考察这事啊。所以我们看，在别人说基督是什么啊，如果有神的启示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基督一定是对的啊。我们再回过来看马太福音十六章啊，所以第一个耶稣就问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这当然有一些是不对的看法啊，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以利亚等等，这是错的啊。像法利赛人看的更是错误啊，他说你是这个没有加薪美容啦，你没有学过书啊。然后第十五节啊，法利赛人还说他们耶稣犯了很多的律法啊。那十五节说你们说我是谁啊，那耶稣问的这个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别人讲是一回事，但是你呢，你要讲，你不能老是哈，在讲到耶稣的时候，哎呀，都是别人的哈，啊，牧师说的哈，还有某某人说耶稣怎么样，基督怎么样啊。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并不是一直讲说一些客观的东西啊。所以别人所说的话，我们可以说是客观的真理，对，客观的认知，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有什么 主观的经历啊，主观的经历啊。有一个老牧师啊，他讲到说，他是个认识神的，有经历神的。有一次他去访问一个在印度的宣教士啊，他访问他的时候就问他说，敲个门问他说，哎，听说你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啊，我想问问你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我说哦，耶稣基督好，他在门口啊，那我告诉你啊，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啊，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耶稣基督他做了什么事啊，都点点点点点点。他说哦，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认不认识耶稣基督啊？他说哎，我认识啊。然后说哦，耶稣是什么点点点点，不不不，我讲的意思不是这个，我讲的意思说你认不认识。说哦，你讲的是这个意思啊，啊，那就请你进来吧。我们说来话长，就他一进去，他们两个讲了8个小时，所以他讲的意思就是说，你认识耶稣不是你读来的神学院教的，或是读圣经来的，而是你的亲身的经历啊，耶稣是谁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读福音书看到有一个客观的真理啊，这个马太、约翰他们所写的这些使徒们、先知们所写的都是有神的启示，很好，对。但是我们也要自己也要能够认识到耶稣啊，所以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然后他就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那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好，所以我们认识基督要经过圣灵的开启啊。圣灵开启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情形就不一样啊。那当然我们会读很多属灵书或者圣经，圣经这是也是讲的基督，但是这个东西都是客观的真理、客观的事实啊。那但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个主观的经历啊，所以啊，所以凭他的这个所作所为，我们所知道他的事情啊，这个不管是福音书上记载的啊，那众人对他的见证就可以知道他是神所差来的啊，那弥赛亚。那但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对耶稣有主观的经历，都要单独的认识他，与他有个别亲密的关系啊，所以不能套别人的话或者别人的经历来认识耶稣啊，不然每一次都讲说哦某某人说啊耶稣是谁，那这样我们做见证不只是这个样子啊。但是我们看这两点都是很重要啊，客观的认知和主观的经历都很重要啊。那借着别人得着神的启示，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啊。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的那一段话啊，那别人的看见可以作为参考，但毕竟自己也要经历啊。就如神对雅各说，过去他说我是你主亚伯拉罕的神啊，以撒的神，可是以后呢，神要成为谁的神？雅各的神，雅各的神啊。所以我们不能老是说神是牧师的神，是别人的神啊，某某传道人的神，但终究啊，牧师要耶稣要成为我们的神啊。好，那我们看为什么有四卷福音书，你们觉得四卷福音书多还是少？希望多一点，还是哎呀，这四个太多了，希望少一点。你们觉得啊？还是刚刚好？刚刚好，准没错哈，神所安排的是刚刚好啊。那福音书被写成，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啊。不仅要知道耶稣基督的生平，更要效法耶稣的样式啊。那我们看这个描述耶稣基督生平的福音书有四个啊。那从这四个里面，我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耶稣啊。一般来讲，传统或者我们讲是一种很早啊，从古教父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看见了这个四卷福音书当中，哎，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耶稣。马太福音呢，是从什么角度看？
君王
的角度。耶稣他是弥赛亚啊，他是王的身份啊。那马可呢？
仆人，
他是仆人的身份，他是牛啊。然后路加他是用人的身份啊，然后这个约翰的话他是鹰的脸啊，是代表神，所以下面有个表格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这边我们看为什么四个啊，因为在以西结书跟启示录都提到四活物是一个天上的天使啊，基路伯。那讲到四活物的时候啊，它有四个脸面，我们读这个都觉得好奇怪的一个东西啊。我们看看啊，以西结书也讲，启示录也讲，我们看启示录啊，启示录比较容易翻啊。请我们翻开启示录的第四章，启示录的第四章的第七节啊，第六节 这边讲到宝座中和宝座的周围有四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啊。眼睛的意思就是启示啊，或者看见啊，眼目遍察全地。然后第七节讲到第一个活物像什么？狮子哈，狮子就是像王一样啊，所以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就像王的一个权势权柄在这里啊。那第二个像牛犊，牛犊的意思就是胡人啊，牛这个一辈子都要辛辛苦苦的工作哈。那第三个脸面像人啊，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是人啊，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那第四个像飞鹰，老鹰啊，老鹰的话就代表灵，属灵的一个灵，或者讲到神啊，所以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我们看这四个活物，就是从四个角度看耶稣，都是一个对比。一个是好、啊、君王高高在上，一个是降卑到成为仆人的样式啊，一个是成为人有血有肉的，那另外一个呢却显明他是一个神啊，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就这么刚好啊，四卷福音书那就是这边所讲的。那如果我们看以西结书那边有提到的四活物，就是四活物的啊，虽然有四个方向，脸面都是朝着不同的方向啊，可是他们走的时候，他们是很一致的啊。我们还是看一下好了啊，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是在旧约啊，旧约先知书啊。你如果看到以西结书是在耶利米书的后面啊，看以西结书的第一章。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啊，耶利米哀歌之后就以西结书了啊。看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啊，这边也提到有四活物的啊，这是他看到天上的一个形象，地上没有什么所谓的四活物啊。所以当我们讲到四活物的时候，是看到天上的一个样子啊。所以有一天我们上去的时候，可以看得到第五节又显出四活物的形象。啊，他们的形象是这样，有人的形象，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啊，然后脚掌像牛犊之蹄，啊，他们的脸面，啊，翅膀呢是这样子啊，然后至于脸的形状呢是第十节，然后有人的脸面，前面有人的脸面，右面有狮子的脸，左面有牛的脸，啊，后面有鹰的脸，所以我们看这个哦，好奇怪，这是什么东西啊？那这个是天上的天使啊。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完美非常荣耀的一个天使的一个形状啊，我们实在没办法形容，所以以西结看到这个时候只能说哇、哦、这是有这个样子，像我们这样来的话是不存在的啊，在这世上是不存在的。然后呢你看第十二节，他们据各职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行走，并不转身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是很一致的，对不对？所以这四福音书也是一样啊，四福音他并不是说自己在说自己的事情，然后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跟别人彼此之间有没有关系？有啊，就好像这个四活物一样啊，他们虽然据各自往前行，可是灵往哪里去他们都往哪里啊，行走并不转身啊。所以我们看四福音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就是有这四方面的形象。那这个四活物也可以讲到我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塑造的样子，将来所要成为的就是像他一样的样子。所以当我们像他的话，我们有没有王的形象？
有。
我们有仆人的样子？
也
有。我们要降卑像个仆人一样。我们有人的样子？有。我们有没有神的样子？也有啊，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我们就披戴基督。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几方这方面来看啊，我们要看这为什么四卷，也可以从福音会广传啊。比如说我们讲东西南北，对不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啊，讲到天的四风啊，天的四极四角等等的，或者是耶稣曾经吩咐门徒说要从耶路撒冷，对不对？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什么
地极
做我的见证。我们看福音广传的时候，就是这四个部分啊。然后如果你在天上啊，在启示录第七章那边提到。有从世界各地来的啊，就是说他们被救赎的子民啊，他们是从哪里来呢？他们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所以讲到说福音广传的时候，讲到是就是要分散到啊四个地方去啊。在撒迦利亚书也提到有四匹马啊，四匹马是奉差要到走遍全地，所以讲到四的时候，我们可以讲到说是全世界啊，所以福音是要传到全世界。 我们也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神给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好，所以这个下面的那个这个表格哈、啊，所以给大家看哈、啊，马太他是代表耶稣是君王，他是狮子啊。那比较多地方讲到他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用王的角度看啊。所以你看到马太福音的家谱，你就提到他会提到那个王的那个家谱啊。那马可福音有没有提到耶稣的家谱？
仆人。
马可福音，你是仆人的话，有没有需不需要家谱？不需要啊。一出现啊，这个耶稣一出现，马上就干嘛？就干活，马上去服侍啊，医病传道赶鬼啊，哪里有需要他就去啊。所以他常常是风尘仆仆啊，而且他人家叫他说，哎，我这边有需要，他说耶稣就马上去啊，随即耶稣就去了。这是仆人的一个态度啊。如果是我老大，太太叫我做什么事，我不想做的话怎么办？等一下再说吧，等我高兴想做的时候再做。仆人可不可以这样？仆人一有需要怎么样，马上就动手啊。所以在这个他常常用的这个字眼就是随即啊，就是马上，他用了43次啊。那个路加福音的哈，他比较多讲到耶稣的人性那一方面啊。他路加福音他提到很多女人哈、啊、罪人呐、啊、撒玛利亚人呐、啊、啊外邦人呐、啊，都是人啊。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的家谱跟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家谱跟路加福音的家谱不大一样？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到他的家谱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然后在大卫呢，大卫的后代是所罗门，对不对？可是路加呢，你看到他追溯到亚当啊，然后大卫的儿子是不是所罗门？不是哈、啊。好，我们看看啊，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的家谱，我们看到有大卫王，对不对？大卫然后生所罗门，第六节，所罗门生罗伯安，点点点点的几个啊。如果你读列王记，你就会发现这些王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啊排下去的。所以耶稣的家谱最后讲到玛利亚啊，约瑟玛利亚。那如果看到路加福音啊，第三章，刚才我们看到啊，有亚伯拉罕，最早开始是亚伯拉罕啊。但路加福音写的时候是把耶稣的家谱倒过去算啊。如果看一人看他是约瑟的儿子啊，约瑟是谁的儿子？点点点上去，你追溯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那部分啊。在第32节，大卫是耶西的儿子啊，这上面也没有问题。可是讲到大卫的儿子是谁呢？大卫的儿子是不是所罗门？不是，大卫的儿子是拿单，有一个叫拿单。好，所以显然他的家谱啊，一直到大卫都是对的，都没有错啊。可是大卫之后呢，一个是所罗门，一个是谁？叫拿单的那个。所罗门的那个是后来做王的那一部分，就像是大卫生了好几个孩子嘛，对不对？孩子当中只有一派是做王的那一部分，就是所罗门王的后代。可是他生了好几个孩子，剩下的孩子就是做平民老百姓啊，没有做王，所以不在王室的里面。但是我们看耶稣的家谱是所罗门的后代，哎，可是到了这边我们看到，哎，不是所罗门的后代，是拿单的。有没有错？看起来好像错了，对不对？但是呢，在初代教会已经解释这个问题啊，是一。在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耶稣的家谱是从约瑟的角度看，约瑟的家谱，那这个呢是玛利亚的家谱，啊，玛利亚跟约瑟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一个他是王族的后代，然后他娶了一个是平民老百姓，啊，所以我们看到的耶稣跟约瑟有没有关系？有没有血缘关系？耶稣跟约瑟没有血缘关系，他只跟玛利亚有血缘关系啊。讲，所以才讲到他人性那一部分，他必须要从玛利亚的这边来看啊。那他跟约瑟是没有血缘关系，因为约瑟他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不是跟约瑟怀孕。可是他是许配给约瑟，可是生下来的呢，算不算约瑟的孩子呢？
算。
还算约瑟的孩子哈、啊。如果你看到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啊，第一章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啊，记在下面。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给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他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想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说：“不要怕啊，大卫的子孙约瑟啊，你是这个王族的后代啊，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约书，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点点点点的啊，所以后来呢，我们看到他就娶了这个玛利亚，娶了之后他已经怀孕了。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头生的儿子，啊，跟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耶稣也是约瑟的儿子，在法定上来讲啊，可是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啊，那跟他有血缘关系是玛利亚，所以他还有另外一个家谱，另外一个家谱就是路加福音所记载的那个家谱，所以跟约瑟是有点不一样啊，这样大家清楚了吧？所以不管怎么样，他都是大卫的后代，大卫的后裔。这应验了圣经上所讲的话，他一定是大卫的后裔，这位弥赛亚一定是大卫的后裔。可是弥赛亚不一定是所罗门或者谁的后裔啊。如果你看到哈、啊，有一个比较不容易看的哈、啊，还是要让大家看一看，在耶利米书的第二十二章啊，耶利米书的第二十二章在讲一件事情啊，就是所罗门，大卫生所罗门，那后来他的后代都做王哈、啊，一直做王，做到最后一个王。叫做约雅金的约雅金，可是后来他们犯罪了，神后来就要把以色列国把犹大国给灭了哈，把他们被掳到巴比伦，那神就借着耶利米说了一句话啊，我们看看这句话怎么说的，在22章24节，耶利米书22章24节啊，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金的儿子哥尼亚啊，哥尼亚就是约雅金，他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耶哥尼亚啊，耶哥尼亚这个字啊，这个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啊。虽然是我右手上戴着戒指，怎么样啊？我凭我的永生启示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啊！因为讲到说他将来会被掳入到巴比伦去啊，然后你们必死在哪里啊？那里啊，而且想要回来却不得归回。然后28节说，哥尼亚这个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啊，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啊，他被赶到那些不认识之地去，然后呢？30节，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哎，那这个就有点矛盾了啊！因为神应许那位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而且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国没有穷尽。那现在呢？一直传到哥尼亚之后呢？大卫的那个王。那宝座一直传到哥尼亚之后，忽然神就说了一句话说，你算没有儿子，因为你的后裔没有一个是成为弥赛亚，因为这后面讲到说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看，这讲的是弥赛亚，所以你的后裔不是弥赛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也符合了，对不对？耶稣他是约瑟的儿子，可是跟约瑟没有血缘关系，所以约瑟哈、啊，他虽然是这个坐在王室的啊，可是他的后代当中没有一个是弥赛亚。可是因为他跟玛利亚结婚，玛利亚所生的那个就算，可是跟他没有血缘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句话哈、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矛盾，啊，跟神的应许矛盾冲突，但是一点都没有冲突啊。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家谱，记得哈、啊，路加福音是从约瑟的角度看。所以你会发现哈，天使在跟谁说话，都是在跟约瑟说话，对不对？没有跟玛利亚说话，对不对？是主的使者像在梦中向他说：“哎，你去把这个玛利亚给娶过来。”啊，那到后来这个他要逃到埃及去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谁说话？向谁显现呢？不是跟玛利亚说话，是跟谁说话？是跟约瑟哈。你看第2章13节啊，有主的使者在。像约瑟梦中显现说啊、哦，起来带着孩子如何如何如何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福音是从约瑟的角度看，家谱也是约瑟，可是如果你读 路加福音你会发现，哎，天使有没有报信给玛利亚？都是在路加福音所写的哈。然后有好几个地方讲到路加就描述啊，玛利亚就把这些话藏在心里啊。后来她怀孕了之后，她说：“我是主的使女啊，情愿照你的话啊，成就在我身上啊，等等的。”那后来她又去拜访伊丽莎伯啊，然后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啊，玛利亚就把这些事啊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啊。我们看有好几个地方，你可以从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一章也讲啊。你看第二章的第十九节，玛利亚把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啊啊，所以你就知道说，路加福音写的时候，他是用从玛利亚可能去拜访玛利亚啊，把这个事情写下来。所以你看到在这个福音书上会有一些不一样、不同的地方，因为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来源，所以我们如果了解的话，我们就会比较清楚哈。好，我们看一下四卷福音书的背景啊。马太福音是呈现耶稣是荣耀的君王啊，马太主要是写给犹太人，所以用很多旧约的预言的经文啊。那他所记载的耶稣的家谱当中指出，他是大卫王室的后裔，他是生来要做犹太王的啊。那狮子所代表就是犹大啊，犹大支派的狮子，所以他一开始就指出哈啊，耶稣的家谱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啊。那个家谱是约瑟的家谱，血缘上是跟耶稣没有关系，就印证这个耶利米的预言啊。那马太福音他记录了登山宝训啊，登山宝训通常我们讲登山啊，到山上去是讲到王啊，到了山上来宣告他的王权啊，然后颁布他国的法律啊。那马太福音对天国的比喻啊，做有系统的记载。天国这个字啊，在马太福音出现了38次啊，所以你看到讲到天国是讲到天国那个王啊，讲到王权。那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啊，在马太福音有提到，那也是一样，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啊，啊，末期才会来到啊。那马可福音的话，我们看它是代表受苦的仆人啊，像以赛亚书53章所讲的，那他要为我们的罪做赎罪祭，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最终是要他要舍命啊，做多人的赎价。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并没有家谱的记载。马可福音虽然是马可写的，但是说话的人是彼得啊，所以有人说他是彼得口述，他把它记录下来；有人说是彼得在讲道的时候，他就把它记下来啊。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他啊。不是马可自己亲身的经历啊，是彼得在说的啊。那里面讲到有一个马可福音记载了有一个人，这很奇怪。我们忽然看到马可福音怎么讲的这句话啊，讲到这些兵丁来要抓拿耶稣的时候，有个少年人啊，然后披着一个袍子啊，一块布在他身上，这个
麻布。
那个兵丁来抓他的时候呢，
他就脱掉了
啊，赤着身子他就逃掉了啊。那这个人到底是谁？怎么会冒出一个人出来呢？啊，那这个彼得为什么会说这个句话给他？也许那个人就是马可啊，因为马可是个小孩子，在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有一个叫马可楼，你们听过马可楼啊？马可楼就是在《使徒行传》讲到圣灵浇灌降临在这个他们一起祷告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被称为马可楼。我们如果看马可哈，还有一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啊，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12章，的12章12节啊，《使徒行传》记载马可就是曾经跟保罗、巴拿巴一起去宣教啊，如果记不记得？结果后来开小差的哈，受不了苦，他就先回来的那个啊。那彼得他被抓关到监牢里面去，当天使把他放出来的时候啊，哎，第12节啊，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然后他母亲玛利亚的家里去，然后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这好些人聚集祷告，他们就是那五旬节啊，啊，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后来圣灵降临的那个同样的地方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称那个圣灵降临的那个地方叫做马可楼，因为那是马可的家，他们家里可能是很有钱啊，有这么大的场地让这些人能够聚在一起。那后来我们看在后面第十二章最后一节啊，讲到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去啊。然后后来圣灵差遣他们去传道的时候，第五节，十四章第五节，然后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就是马可啊。那后来呢，这个马可就受不了苦，就离开了啊。在第十三节，保罗和同人啊，他们要到那个土耳其那边去的时候，约翰就离开他们啊，回耶路撒冷去。那之后呢，十六章到第二次保罗跟巴拿巴想要去过去他们传道的地方啊，然后37节，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去，但因保罗啊，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就不和他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两个人起了争论，甚至啊分开，然后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啊。那后来马可其实后来也被建造啊，因为巴拿巴陪着他，所以到后来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称马可啊，对他是有帮助的这个啊，所以后来等于是马可被建立之后呢，他成为保罗的帮手，还有彼得，最主要是彼得啊，彼得在写彼得前书就提到说，哎，我的儿子马可啊就在我旁边，所以他跟彼得的关系非常密切啊。所以我们知道说马可福音是彼得口述但是马可写的啊。那如果你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一开始啊，他说啊，就是神跟彼得启示啊，当耶稣问说你说我人子是谁的时候，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一开始马可啊，你看第一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一开始就讲到这位弥赛亚，就说他是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所以他就写了这个。我们看马可，他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这位弥赛亚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马可福音写了马可福音把这个耶稣的事写下来啊，他的目的就是这个。那约翰福音写下来啊，他的目的是什么？也是一样啊，要证明耶稣是谁，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所写的目的都是一样啊。如果你看到约翰福音的第20章31节啊，但是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有没有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啊，可是它目的是一样啊，要呈现耶稣他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你看第20章31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所以我们同样的是被神启示，看到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们呈现出来的耶稣却是那么的不同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福音书啊？因为神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能够看到他啊。好，路加福音讲到基督他是人子啊，那就像四活无中的人。那耶稣的家谱是记在玛利亚的家谱啊，因为他是女人的后裔，所以可以接溯到亚当就是人啊。然后讲到神的儿子要降世为人啊，借着死败坏掌死权，因为我们有血肉之体，他也跟我们一样有血肉之体啊，但是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如果你注意到在圣经上很多地方就记载这方面的啊。那路加他是谁呢？他是保罗的同工啊，我们读到使徒行传就提到了。那他是外邦人，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的外邦人啊，作者是外邦人，就是路加。那他是医生，那他也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啊耶稣。那耶稣降生和童年都是从玛利亚的角度看啊，所以很多细节都看得很清楚啊。那马太福音是从约瑟的角度，那可是在这里哈，路加福音有记载耶稣12岁的事情啊，在那个时候的男孩子都要行有一个礼叫诫命之子的礼啊，所以我们从路加福音有看到有些比较独特的。那路加福音记载有些东西是比较重视的，比如说很多地方讲到女人啊、穷人啊、罪人啊， 撒玛利亚人还有外邦人，他也提到了天使啊，蛮多的，还讲到圣灵，还有讲到祷告的等等的主题。那他最终末了讲到说是要耶稣要他的门徒传悔改赦罪的道。那这是路加福音的这一部分啊。那约翰福音他是代表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从圣灵感应，他代表这个老鹰，这个鹰所代表是在空中飞翔的啊，空气跟灵是同一个字啊，表示耶稣这生来他是随从圣灵，靠着圣灵行事啊，也在圣灵中运行，圣灵在他身上是没有限量啊。所以约翰福音他是最后被写成的这卷书啊，那好像是从天上的角度来看啊，神的作为啊。好，那我们有时候把这个马太马可路加啊这三卷福音书，因为写的比较相似的，我们称为对观福音，中文叫对观福音啊，在英文我们叫 synopticGospel 啊 ，synoptic 这个字的意思是从希腊文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摆在一块来看的意思啊。那但是约翰福音我们把它分开来看，啊，个别的三卷福音是比较合在一起的啊，但是这个约翰福音是特别的。你看到啊，这有人帮我们整理，看看它的一个分类是这个样子啊。你看马可福音啊，是。相同的部分是最多是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里面的啊，如果你注意到马可福音里面所写的所有的经文当中，有93%啊，你可以在马太、约翰跟路加找得到，这是一个共通的部分啊。那它独特的部分呢，像那个说他的有一个少年人披着那个布那个啊，那独特的部分很少啊，大概只有7%而已啊。那马太福音的话就比较中横一点啊，相同的部分有58%啊，那独特的部分42%，路加福音相同的部分41%啊，自己独特的部分59%啊，所以有很多像玛利亚对他所说的话，这个是其他福音书都没有的啊。那约翰福音呢，相同的部分只有8%啊，那自己独特的部分有92%，所以约翰福音你会发现有很多都是耶稣私底下对门徒所说的一些话啊，很多的神迹奇事啊，像迦拿的婚宴的这个神迹，也其他福音书也都没有记载啊。所以记载共通的部分，我们看只有8%啊。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就会看这个约翰福音是比较独特的啊，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啊。
马可福音，因为马可福音最早写的，希腊福音是参考。
现代的人，他们认为说马可福音是最早被写成，然后其他人去参考他的啊。但是初代教会认为最早写成是马太福音啊，所以只是我们从一个逻辑或者分析的角度看啊，以为说是马可福音是因为他的相同的部分占最多，然后别人一定是抄他的。这个讲法有点问题啊，因为耶稣的事情马太就知道，他不需要抄马可的嘛，对。他自己从自己角度可以写，当然会写到一些一样的部分啊。那只是那个马太，他是马可福音讲的是比较简单的东西，讲到耶稣的服事，讲到什么啊？所以这个东西，这个马太都会把它写下来的啊。所以我们看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如果按照初代教会的传统，是马太是最早被写成的，马可是后晚期写成的。但是因为现代的人认为说，既然他的相同的部分那么多的话，那一定他是最早，其他的人都一定是参考他的，甚至有人还讲说，还有另外一卷福音书啊，叫做 Q 福音书啊，然后呢，路加跟马太都是参考这两个，所以这个都是人的逻辑、人的想法啊，这个是有问题啊，我不大接受这种看法啊，因为马太不需要去参考马可福音来写啊。路加他写的时候，他说他有看啊，他有参考别人啊，但是马太是不需要，约翰也不需要啊。好，那这些福音书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啊。那但是三卷福音书记载的手法啊，都有相似之处啊。那但是他们也有各个不同的地方记载，但是这三卷福音书主要是记载耶稣在加利利啊，还有各处游行3.5年的时间，最后才到耶路撒冷啊，被钉十字架。但是约翰福音呢，你如果注意看，约翰福音讲到他在加利利的地方很少，迦拿的婚宴是加利利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讲到他在加利利是他医了一个大臣的儿子， 然后其他的地方呢都是在耶路撒冷啊或者是犹太地啊。所以约翰比较不一样，是因为约翰所描述耶稣的情服事的情景是他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或者是去到耶路撒冷在那边所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下一次看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来看看啊，他很少提到加利利啊。那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哈，比较多的大部分的服事都是在加利利哈。那如果我们看他的生平，从这三卷福音书上来看啊，就是如果我们这次要看耶稣的生平的话，必须要从这三卷啊福音书来看作为蓝本。那约翰是比较说从其他角度看啊，他讲的比较是特殊的部分。好，那我们看这个三卷福音书讲到耶稣的生平啊，主要是耶稣受洗之后啊，大概有三年半的服事。那他是以弥赛亚的身份来传道啊，医病感恩鬼，并且呼召门徒，教训门徒，最后他到耶路撒冷完成救赎的工作，后来他复活升天啊，并吩咐门徒传天国的福音。所以他大部分是讲到这个他的受洗之后的，那但是也有讲到他的出生啊。所以我们看如果把弥赛亚的生平，第一个是从出生到受洗，他受洗的时候大概30岁啊，所以说从0岁到30岁，这个在马太跟路加都有记载啊。那这个三卷都描述了这个耶稣基督的降生啊，那就应验了这个弥赛亚要怎么样临到这个世上的一个情形啊，特别是在马太跟路加福音记载啊。那他的出生，那圣经的家谱都有记载啊，记载到他的家谱，那我们看到可以追溯到这个亚当的后代啊。那最后呢，我们从他的出生可以印证他是女人的后裔啊，只是女人所生的，从圣母怀孕，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子孙啊。那讲到他的童年的部分啊，童年的部分只有路加记载啊，或者说他降生的时候，他是婴孩的时候啊，你会发现除非被神感动，被神启示，你才能够认识他是弥赛亚。就像是东方的博士看到耶稣的时候就哦，就说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就去拜他啊。那但是如果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你就会抵挡他啊，甚至会逼迫他。你看希律王就想杀他啊。那后来他受洗啊，那这三卷福音书上都有提到这个受洗的事情啊。那我们看受洗的时候，他是施洗约翰帮他受洗，那这个人就是神所差遣的那个以利亚啊。神说当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他会先让以利亚能够预备道路，那他是旷野的声音。那耶稣他为什么要受洗呢啊，他说要行诸般的义，表示他是大祭司，他好像是要进到一个大祭司要进到圣所之前，服事之前一定要用水要洗涤啊，所以他说这是他要尽诸般的义啊，也表示他认同我们啊，哎，你没有罪，有罪的人才需要这个受洗啊，因为受洗是一个悔改的洗礼啊。那但是呢他认同我们啊，他虽然没有罪，但是不因此为义啊，他必须要神说他是义，他才是义啊。所以而且他也讲到他受试探，后来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但是他胜过试探啊。所以从出生到受洗大概是记载了这几件事情啊。那接下来呢是他受洗之后就是在加利利的服事啊。那开始耶稣在加利利服事啊，那加利利这个地方是被人轻看啊，人家都看不起这个地方。那可是耶稣来啊，他就是印证了一件事情，天国的福音是给谦卑的人啊，是给那些啊心灵忧伤痛悔的人啊。所以他来的时候，那些不起眼被人家轻看的外邦人的加利利啊地，那天国就先给他们了。那他来的时候，他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啊，他传道医病赶鬼，而且他呼召门徒，他教训众人，然后他说话行事都有权柄啊，然后吸引众人跟随他。所以如果你读到的时候，诶，他开始传道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他开始讲的时候，他讲了很多天国的教训，天国的教训，因为表示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啊，那告诉他们怎么样称为天国的子民啊，他所以我们会读到什么登山宝训啊、八福啊等等的啊。然后天国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天国就是神作王的地方啊，所以当神啊他在人的心中来作王掌权的时候啊，人的生命就会改变啊，顺从神的旨意，天国就会 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这个天国啊，必须是属天国的人啊，才能够行出天国的一些法则。所以耶稣讲了很多有关天国的法律啊，在旧约里面提到的，比如说你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啊。可是耶稣却讲说，你要爱你的仇敌啊，那这个东西是一般人做不出来。可是如果我们有神的心在我们里面啊，我们就可以做得出来啊。然后耶稣服侍的时候，你发现他是不扬声啊，他是默默的做，他也没有说他是弥赛亚啊，他很谦卑啊。那可是旁边的人怎么样呢？啊，旁边的人，他家乡的人不接受他啊。你看到法利赛人也在说，你在做的这些事情啊，你是靠着鬼王赶鬼啊，所以人家都不尊重他，甚至抵挡他。你看，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啊，当他做了一些神迹奇事啊，后来有些人也不信，那耶稣就责备这些不悔改的城啊。在第十一章有提到说，二十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城的人终不悔改啊，然后就责备他们。所以耶稣做了很多的事情，看到有人不信，然后不悔改，有人抵挡他，有人说他犯安息日。那最后我们看到，当耶稣在讲到说他把一个被鬼附的啊赶鬼赶他出去的时候，法利赛人看见了，怎么说呢？
靠鬼王赶鬼，
你是靠鬼王赶鬼呀？这不是大卫的，这不是弥赛亚吗？啊，人家就很惊奇，就要说他是弥赛亚。可是法利赛人说你是靠鬼王赶鬼。耶稣知他们的意思，就说了一个很严重的话啊。他说：“我若靠神的灵赶鬼，第二十八节啊，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后面又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亵渎圣灵就是当神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却说他是
抵挡他、
仇敌、魔鬼的工作啊。那这个就是在亵渎圣灵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那。”他就开始隐藏啊，开始他本来是一直公开的服侍，从那个时候你注意到第十三章以后啊，耶稣开始对他们说话呢，就开始卖个关子了，用比喻对他们说话。之前讲的就很白啊，天国是什么啊，虚心的人有福啦，什么都讲得很白，对不对？可是到了当他们亵渎圣灵之后呢，耶稣开始就用比喻对他们说话啊，所以。他们就问说，你为什么要用比喻说话呢？第十节，第十三章第十节啊，门徒进来就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怎么样，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他们不接受，所以我就不给他们了啊。你看，这就应验以赛亚的预言，他们虽然听见我说话，可是呢却不明白，看见我做的，可是却不晓得啊。然后神就已经定义了，就是让他们不明白不知道，让他们就没有机会悔改啊。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啊，耶稣的服侍就有点改变了啊。所以这是一个转折点。之前耶稣做的事情都是很公开的，说话也很公开啊，然后也都是在这个众人面前在行很多神迹奇事。从这个时候开始啊，耶稣就开始做个说话，就是用比喻，然后行事为人就是暗暗的做，没有在众人面前啊。所以他就开始带着门徒周游各地啊，他服侍不在城市里面啊，不在城，而是到旷野里面啊，到乡村里面去啊。所以从这时候开始，耶稣就带着门徒啊周游各地，然后他也讲了很多天国的比喻。但注意到他讲的天国的比喻啊，从第十三章讲了好几个天国比喻，他所用的比喻的例子就是当时的乡野的一些情景啊。那其实我们看到耶稣讲天国比喻啊，这里有讲过天国比喻，还有他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讲了一些天国比喻，你会发现有些不一样的地方。他在加利利所讲的天国的比喻，比较讲说，哎呀，你看那个种子啊，啊，你看那鸟啊，啊，你看那个面发酵啊，都是一些人日常生活的东西啊。可是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讲的比喻啊，讲的东西就讲到什么呢？讲到大户人家的东西。王为他的儿子举行婚宴啊，啊，或者说是仆人啊，有五千两、两千两啊、一千两啊等等的，所以比较是大户人家的东西啊。那前面是好像寻常老百姓的东西，所以这个两个比喻不一样，是代表什么呢？都是讲的天国啊。你知道天国在哪里呢？天国在哪里？ 在我们的心里。将来耶稣来的时候，天国在哪里？将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天国在哪里？天国在这世上。现在这个世界是不是天国？不是哈，现在这个世界在抵挡神，所以世上不是天国。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可是我的国在那些信我的人，尊他为王的人心里面。可是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也在这个世上啊，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在启示录十一章啊十五节里面讲到说，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之前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可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要成为他的国，因为大家都要承认他是王啊。所以你看到耶稣在加利利讲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比较是讲到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的国在那些信他的啊，让他为王的人心里面。所以他讲的那个东西都是要会生长的，那个生命啊，天国的生命会增长。讲到撒种的比喻啊，讲到稗子麦子啊，讲到什么啊，可是讲到这个耶稣他在耶路撒冷的比喻是讲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大户人家他是一个王啊，娶亲，他讲到说，哎，如果这个还要算账审判，对不对？所以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是要来审判我们啊。所以如果你抵挡他的最后的结果，你就是要受到审判啊。所以你看到他讲的比喻会有不一样。马太福音特别讲的比较清楚啊，加利利的比喻跟在耶路撒冷的比喻是不一样的啊。好，就是他在讲比喻之后呢，他又带着门徒周游的到各地去啊。那他也训练他们，因为将来有一天神要耶稣要借着他们把福音传出去啊。那这里也提到说，耶稣他是被圣灵的能力高抹，行很多神迹奇事啊，因为神与他同在。耶稣也彼得也描述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啊。所以他不只是在加利利这个地方，他还周游行遍各地啊。然后你看到他行的地方不是在城市里面，他在旷野里喂饱五千人。在哪里喂饱五千人？在旷野啊，很多人跟从他的时候，你看有五千人，所以不是在城市里面啊。然后呢印证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先知啊，因为他用这个饼来喂养他们啊，就好像是耶稣他是从天降下的粮啊，在约翰福音那边也提到。所以他周游的地方有到犹太人所在的地方，他也到外邦人的地方那里去啊。耶稣行那个喂饱五千人的神迹，还有一个是耶稣喂饱多少？
四千人。
这两个有没有不一样？有哈，五千人是在犹太人的境内，四千人呢是在外邦人的境内。好，所以外邦人有没有吃到耶稣所行的神迹？有哈，所以外邦人也有很多外邦的那个人啊，看到耶稣就欢迎他啊，就迎接他来啊，然后那个地方的人就欢迎他啊。我们看一下在第十五章啊，十五章二十一节啊。耶稣离开那里，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啊，然后怎么样？后来耶稣让他的女儿啊治好了，然后耶稣离开那个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在当时的加利利海啊，它分两半，一半是属于犹太人，一半是属于外邦人啊。那他曾经到了外邦人的那半去哈、啊，把一个被群鬼附着的那个人啊，让他鬼被赶出去啊。后来那个人想要跟从耶稣，耶稣说不许你去跟你们那里的人传福音啊，告诉他们说神为你做的何等奇妙的事情啊，所以他就走遍他所在的地方。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到他那里去。耶稣第一次到外邦人那里去的时候，外邦人也不欢迎他啊，因为把猪都在海里淹死了啊。像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带着瘸子来啊，然后耶稣就医好他们，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啊。所以外邦人竟然会把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啊，因为耶稣所做的。然后后来呢，讲到说耶稣就喂饱了这个四千人啊，第三十八节啊，共有四千人。耶稣叫众人散去，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内啊，这就是外邦人所在的地方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啊，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代表说他就是从天降下的粮，他是普世的，他能喂饱所有的人啊，不管是以色列人，不管是外邦人啊，都可以从他来得着这个生命的粮啊。耶稣在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就讲到说，好，我们看一下啊，在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六章啊。所以这个不只是给犹太人，不只是给以色列人啊，而是给普天下。所以为什么他行神迹啊？有的是5000人，然后收了12篮的灵穴，对不对？12篮，12代表什么？以色列12支派。那4000人呢？喂饱4000人之后，收了多少筐？7个筐子啊，7个筐子，我们可以代表说7个教会，对不对？7个教会是外邦人的啊。你看他行了喂饱5000人的神迹之后，第35节啊，6章35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啊，然后说：“你们吃我肉喝我血，就永生在你们里面。”所以这个是给普天下所有的人啊，外邦人也能够得着。那最后呢，我们看耶稣他周游到各地去的时候，到了马太福音的第16章，这也是一个转折点啊。我们看有两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是当法利赛人说你是靠鬼王赶鬼，他就开始隐藏了啊，说话就是不公开了啊，就会讲比喻。那另外一个是有一个转折点，就是当他问啊，他来到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啊，问门徒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那有人说出来：“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哦，他知道说神的启示已经临到他们了哈，所以他就开始指示他们说：“我现在要去耶路撒冷啊，受难啊这件事情啊。”所以他就开始讲到，他就开始要往耶路撒冷那边去啊。所以他甚至开始就讲到显明他就是基督啊，因为门徒已经认得出来他就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啊。虽然他还是吩咐门徒说不可以告诉人说他是基督，但是他已经准备要上耶路撒冷去啊。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转折点啊。你看第16章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啊，去受难。他讲这句话讲了好几次，一路上都讲啊。然后第17章22节也是说同样的话啊。啊，后面我们看第20章的时候也是在讲啊，他要被去受难啊。20章17节啊，他第3次讲到说他要被钉十字架。门徒听了3次，有没有明白？还不明白哈。结果他们还彼此相争，想要做老大啊。所以耶稣说：“你要做老大可以啊，你要跟我一起钉十字架吗？啊，我所喝的杯你们可以喝吗？啊，等等。”所以这个是他等于说是带领门徒到这里是已经一个段落啊，他准备要上耶路撒冷去了啊。那在这期间，他也做了几个神迹啊。第一个带着门徒啊登山，然后他变相，他印证他是神的儿子。那最后呢，他就是往耶路撒冷地区啊，到马太福音的第21章，这是最后耶稣在最后一个礼拜的在世的行程，他都到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啊，每一个做犹太王的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在那边登基啊。那弥赛亚在这里也是建立他的国权。那他来这边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来过逾越节，他公开向人显明他就是弥赛亚。那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呢，你发现哎，他是个君王，但他是个很谦卑的，他是骑着驴驹子啊，那他也是神的羔羊。他来的目的是要救赎我们的罪啊。但是第二次就不一样啊，我们就要说第二次他来的时候他是荣耀的君王啊，但是第一次他所呈现出来就是这样，他是骑着驴进耶路撒冷，他印证自己是弥赛亚啊。然后他后来又做了一些事情，是洁净圣殿啊，他又做主无花果啊，他也是接受检验啊，人们从他身上看不到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就好像是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那一天啊。你知道逾越节是正月14日，他进到耶路撒冷的那一天是正月10日啊。在出埃及记讲到正月10日是羔羊预备日啊，这个摩西跟以色列人讲说：“哎，正月14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但是正月10日你们要预备羊羔，这个羊羔是无瑕疵、没有残疾的啊。”所以耶稣来了，接受人们的检验，人们问他很多问题，考他怎么样，人们都找不出问题来说他什么啊。所以后来他又在耶路撒冷又讲了很多天国的比喻啊，但这次所讲的天国的比喻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所以很多的比喻讲到说他要算账，像仆人啊， 拿到这个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等等的。可是主人将来要跟他算账啊！如果你做不好的话，你会被关在门外里。啊，他又说了一些话，他讲责备耶路责备法利赛人啊，他并为耶路撒冷哀哭啊等等的啊。那耶稣已经预言说他们将来要遭难。那后来耶稣也以这个圣殿，在第二十四章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到圣殿跟耶路撒冷都会被毁，用这个预言他再来的日子跟世界的末了也会有这样的征兆，会有灾难等等啊。所以他在二十四章二十五章就讲到他再来的一个情况啊，会有大灾难啊。然后呢，二十五章那边又讲了比喻，说讲到万民会受审判啊，他的羊啊，也山羊绵羊在那里。然后之后呢，二十六章就他就接受在伯大尼受膏啊，然后他又这个举行圣餐啊，最后的晚餐，后来又去科西马尼啊，然后后来被卖捉拿，在公会还有比拉多面前受审判啊，最后呢，他是在逾越节那天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在日落之前啊，他就被埋葬了，真应验了圣经上所说的话啊。那最后呢，他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啊，然后向门徒显现，然后给门徒大使命。所以你看到耶稣的生平大概分成这四个段落啊，就是从出生到受洗一个段落，第二个段落是加利利的侍奉啊，那第三个段落是就是他离开加利利啊，到各处去周游啊，也包括到外邦人那里去。最后呢，他是到耶路撒冷。那我们把几个转折点抓住了啊，然后对我们在读这个东西就很有帮助。所以你们在读这福音书哈，从这三卷福音书上来看啊，我们讲这三卷是对观福音，彼此对照。但记得它的强调的地方，在加利利的地方的服事，啊，还有在周游各地的服事，最后才到耶路撒冷。那在约翰福音写的就没有提到加利利的很多的服事啊，只提到两个地方，大部分是在犹太地，在耶路撒冷的服事。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啊，这个四卷福音书，好，给大家做个整理。好，我们就讲到这里。